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部分人在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总是深感内疚，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。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的原因呢？在美国知名轮回学专家拜恩詹美森博士 Brian Jamieson 撰写的《寻找前世》一书里面，通过对一些案例的研究，认为这个是和他们前世所遭遇的痛苦经历有关。其中有一个案例的主角叫做海西，他30多岁，是一名成功的人士，但他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和其他人建立特殊的关系。他曾经2次订婚，但他最终全部取消。之后他对受伤害的未婚夫很内疚，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，每当有事情出错，总是将责任归咎他。为了找出背后的原因，海西找到拜恩博士进行了催眠追索。在追索中，海西看到前世自己是一名男子，他有美丽的妻子、3个可爱的儿女，还有一只非常调皮的小狗。他们一家人幸福地在一个农场生活，农场里面回荡着儿女们的欢声笑语。那时他感觉自己是活在幸福之中。在这一日，这名男子回到家，就告诉妻子知，他拿到在科罗拉多边境城市政府的工作，每个月的工资将超过去年他种谷物的所有收入。他告诉妻子知，在那里他们将会拥有更好的生活，可以识到更多的朋友，孩子亦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。他对城市生活是充满了向往。虽然妻子并不愿意离开他们亲自打造的农场，但在这名男子的坚持下，信任丈夫的他还是选择了同意。他们卖了农场和所有的牲畜，买了一辆马车和生活的必需品，就准备开始通往新生活的旅程。这名男子一家人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星期后，最初的兴奋已经没了。他和妻子万分的疲惫，但他们只能继续前行。在以前，孩子们会和妻子一起唱歌和玩游戏，现在孩子们之间的游戏亦只限于互相的嬉戏，而那只小狗亦开始跟在男子的后面，而不是留在马车里面。很快他们来到一条河边，这名男子知道他们必须要渡河，但他决定在河里边休整一下。一家人在一棵橡树下吃了饭之后，孩子们开始去玩，而男子睡在草地上，阳光温柔地轻抚他的面。在河水的拍打声和孩子们的嬉戏声中，他竟然睡着了。没想到他一醒，太阳已经落山。男子意识到现在渡河已经太晚了，于是他决定明天才过河。在晚霞和微风中，一家人就共进晚餐。之后，男子的妻子将孩子们控入睡后，亦枕在男子的膊头上，就一起进入梦乡。在第二日的清晨，男子从美梦中醒来，为了尽快赶路，他轻推妻子，希望他赶快起来准备上路。但是疲惫的妻子却翻了个身，不理他，继续睡觉。 小儿子，译问系唔系可以喺呢度多停留一阵？因为佢对用棍反复挑逗河里嘅青蛙觉得好好玩，想继续。佢并唔打算翻上马车，男子只好自己一个人慢慢嘅将东西逐一放上马车，做好出发嘅准备。然而冇想到嘅系天气骤变，男子意识到佢哋必须尽快渡河。佢先牵着自己嘅马走落水，佢能感觉到湍急嘅河水喺腿边翻涌。当走到河中央，男子回头话俾妻子知，佢哋可以渡河啦。妻子于是驱赶着马开始过河。正当佢驱马涉水而行嘅时候，男子听见一阵怪声。佢抬头望向河上游，只见一道水墙正朝着佢哋倾泻而下。佢个马受到惊吓后，猛地咁冲向对岸嘅堤坝，被马甩下嘅男子则陷入昏迷，唔知晕咗几耐。直到汹涌嘅水流拍打佢身体，将佢唤醒。周围嘅环境系一片静默。突然，佢意识到系发生咗事。佢只见到河中翻倒嘅马车，佢哋嘅嘢散落得到处都系。佢心想：我屋企人呢？喺男子走向马车时，有一种不祥嘅恐惧感涌上心头。当佢走近时，佢只见到佢嘅大仔嘅手臂喺下面伸咗出嚟。佢拼命咁将佢毫无生气嘅躯体从马车残骸中拖出嚟，拱到岸上。之后，男子又冲回水中，喺绝望中尝试寻找其他嘅家人。忽然，佢听见下游传嚟一声微弱嘅狗吠声。就迅速朝嗰个方向走去，只见佢哋嘅小狗正用爪爬拉着啲乜嘢东西。当佢走近一睇，原来小狗正试图唤醒念朝下瞓喺水边嘅细仔。悲伤再次笼罩着呢名男子，佢将死去嘅细仔带到大仔嘅身边。为咗去寻找妻子同埋女儿，男子将两个仔埋喺一棵高大嘅橡树下，掩埋后，佢瘫坐喺儿子们嘅墓前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喺悲伤同疲倦中，佢慢慢沉睡过去。过咗一段时间，佢被鸟儿嘅鸣叫声惊醒。喺做好记号后，佢沿着河边去揾妻子同个女。可怜嘅小狗就跟喺佢嘅脚边，喺走咗一公里之后，佢睇到一个同大仔年龄相仿嘅小男孩，喺佢水桶把上嘅围巾睇起嚟系好眼熟。当小男孩见到呢名男子，就好似认识咁样，但系冇讲一句话，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枚金质吊坠，呢个系属于妻子噶。男子踎落嚟，攞出照片问佢有冇见过上面嘅女子。小男孩回答话：佢带住一个女孩，我爸爸话佢哋去咗上帝嗰度。男子听后全身冰冷，灵魂深处一片嘅空洞。佢唔愿接受呢个悲惨嘅现实。呢个时候，小男孩嘅爸爸走咗过嚟。佢话：我知道迟早一定会有人嚟揾佢哋。当我哋揾到夫人时，佢已经过世。小女孩仲活着，冇几耐，小女孩亦走啦。我想系上帝想让佢哋母女喺一齐。小男孩嘅爸爸邀请呢名男子去佢屋企食晚餐。但男子却表示想睇母女两埋葬嘅地方，于是小男孩嘅爸爸带住佢嚟到墓地，并话俾佢知系按照基督教嘅葬礼安葬嘅。 第一节嘅分享就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海西嘅轮回故事。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喺小男孩家食咗晚餐后，男子将小狗留俾呢个小男孩，然后就翻返去河边。河水将佢哋对未来嘅憧憬彻底嘅粉碎。呢个时候前往科罗拉多对佢已经毫无意义，佢就好似一个冇灵魂嘅人喺河边昏昏沉沉咁过咗好多日，佢个内心无比嘅空虚。男子唔知道自己嘅余生点样度过，唔知道究竟应该点样做先至对得起失去嘅妻儿，于是佢选择唔再结婚，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。希望自己的生命尽早结束。就这样过了大约十年，他因为肺部感染而离开了人世。在他离世前，他又想到了死去的家人，如果他不坚持离开农场，他们就不会死。如果他让孩子在河边玩的时间长一点，他们亦不会死。一切都是自己的错，他祈求上帝原谅他的罪过。他最后想的是他有几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他非常的想念他们。在催眠追索结束后，海西泪流满面，拜恩博士希望他可以释放他前世带来的愧疚和悲伤。几个星期后，海西打电话给博士，说自己已经感觉好多了，不再为前世的事去责怪自己。下面我们去讲安迪的故事。安迪出世那天，医生发现他右手发育异常，手掌是很细小，几只手指未完全成形。父母虽然震惊，但只能接受现实。从医院回到屋企，气氛虽然平静，却充满着不安。在成长期间，安迪很快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小朋友是不一样。上体育课时，他避开需要双手配合做的活动。在学校集会，其他小朋友好奇的眼神令他学识低调行事。他的内心长期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责感，好像自己一直欠缺些什么一样。虽然他不明白是些什么，家中气氛平静，父母是很爱护他，但对这种异常真是没有办法。安迪逐渐学会将痛苦藏起，只同自己默默相处。他透过读书、画画或者独自漫步来填补孤单。在成年后，右手间中会抽搐，特别在压力大时。经过医生诊断是神经性痉挛，但成因就查不到出来。多年来，他一直想搞清楚究竟为什么自己会是这样，为什么这只手总是提醒他好像有未做完成的事。在30岁左右，安迪接触到前世回溯疗法。在催眠引导下，他逐步进入深层放松状态。房间的灯光很柔和， 治疗师嘅声音稳定而低沉，引导佢慢慢松弛呼吸，放下对现实嘅紧张感。慢慢画面开始浮现，安迪睇到自己变成18世纪末英格兰一个衣衫破旧嘅少年。佢孤身喺市集徘徊，生活系好艰难。为咗生存，佢做出选择，最终因偷窃而被捕。受伤嘅右手成为事件嘅中心，似乎系当时困境嘅象征。当时嘅环境系灰蒙蒙，街道满系湿滑嘅泥，马车剪过，发出沉重嘅声响。相反，高声叫卖，啲人匆忙掠过，孤独同无助感清晰咁浮现。喺催眠中，安迪并冇被指导应该点样反应，而系自己观察少年嘅行动同心理，慢慢理解佢系被环境迫使，而唔系本性邪恶。随住画面嘅推进，呢名少年走上审判同刑场。安迪见到少年企喺法官前，背影孤单，却系好平静。佢冇人帮助，亦冇人理解。呢一个画面令安迪回想自己多年嚟对右手嘅自责。佢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系将潜藏嘅情绪延续到今生。在催眠过程中，他感受到心理负担逐步的释放，对过去对自己的审判态度逐渐的松动。在画面结束后，安迪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好像放下了长久承受的重担。他明白过去的错误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但是不需要成为今生审判自己的理由。几个星期之后，他发现右手抽搐的次数减少，心理压力亦明显轻了。只手虽然仍不完美，但他不再将它视为罪证，而是提醒自己过去错误可以存在，但惩罚未必需要是无止境。他开始将注意力专注当下，对家庭、工作和生活抱持更平衡的心态。如果轮回真实的存在，他或许并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修正心念、完成生命课题的过程。人带住未解的情绪，从来未必是为了承受报应，而是为了学会面对过去，释放自责，完成心灵上需要完成的课题。如果轮回真实的存在，它或许不是一种惩罚机制，而是一种学习的过程。安迪的经历未必能够证明前世的存在，但会提醒人，就是有些内疚和恐惧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古老。当一个人愿意面对那些深层记忆，无论他是来自童年、创伤，抑或被称为前世的片段，真正改变的是当下的态度。大家听了这两个轮回故事后，或许对生命会有多一些的认识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